我们自己征战，我们乃是跟着约书亚，然后才能够打胜仗。那么这样最后呢，我们知道迦南的土产，迦南的丰富就是我们的。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圣经花了头五章讲到他们怎么进迦南。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如果你记得刚才我们那个图画，特别这个旷野里面图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或者我们的弟兄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找那幅图画，就是旷野那幅图画，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你就知道说等到了迦南以后啊，这个以色列人才发现呢，原来在迦南里面有一般的人叫做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呢和以色列人不同在哪里呢？表面上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这幅图画一点都不错，就这幅图画。那我们记得哈，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也到了迦南，迦南就是东北方那个角啊，也到了迦南，以色列人也到了迦南。那么这个非利士人他们从前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埃及来的，所以你看见吗？从埃及也是到了迦南。不，你看见吗？起点两个民族都对，以色列人出埃及，非利士人也出埃及。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非利士人也进迦南，表面上完完全全一样，你看见没有？这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们这两个民族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到迦南经过了两道的水，而非利士人呢没有经过两道水。那么以色列人呢，先是过红海，不，红海在那儿，在蓝塞苏格这里，戈山从这里，哎，那从这里呢就过了红海，就这里过了红海。那么过了红海以后呢，然后就往南走，经过西乃旷野，再往北走，然后呢一直越过了这个摩亚地，以东摩亚，然后就到了今天的约旦。那么到了那里呢，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一条河，那条河就是那个死海上面那条河，就是约旦河。那个是死海，这一块就是死海，死海的上面那条就是约旦河，那个就是约旦河。那么我们知道，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东一直约旦的河的东边，然后呢就越过了河，就到了耶利哥，就过到这边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民族进迦南是怎么进的，要记得是经过两道水的，先是经过红海，然后经过约旦河。但是呢，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不是，非利士人呢根本就沿着地中海边就这样直接就过去了，你看见吗？根本不需要经过这两道河的，沿着地中海边，他们离开了埃及，也同时最后也进了迦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知道后来非利士人就变成以色列人的仇敌，原因在哪里呢？从表面上来看，他们都是出了埃及，他们都是进了迦南，但是不要忘记，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两道河，有两道水。所以这就是约书亚为什么用前面的五章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进迦南的。他们的进迦南和非利士人进迦南不同。那么他们过了约旦，他们过了红海，我们知道结果呢，世界就丢在那边。所以第一道的水乃是指着十字架解决了他们的世界。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这是保罗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受浸的时候，那一道水就叫我们与这个世界永远隔开了。现在红海永远是在红海，现在埃及永远是在红海的那边。那么这是第一道的水，十字架做的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他们一定要过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是大家记得吗？他们最后是把他们十二块石头埋在约旦河里面，这十二块石头就代表他们的自己。所以当他们经过第二道水的时候，十字架就把他们自己就埋在水里面。 所以让我们记得，十字架一面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世界不见了，另一面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也不见了。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的美地。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为什么有一班基督徒他们享受了属天的丰富，有一班基督徒没有。你从表面上来看，他们都是出埃及，他们都是进迦南，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那样的贫穷？那个原因就是十字架永远是把两道水给了我们。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没有桥这个字。等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神没有说来我给你们搭一座桥你们过去，没有，神让所有的人都从水里面经过，这是第一个经过。到了约旦河的时候，神没有说我给你们搭一座桥从上面越过吧，没有，所有的人都得从约旦河经过，一经过了自己就不见了。所以这里有两个消失，一个是经过红海世界就消失了，第二个消失一经过约旦河自己就消失了。弟兄姊妹，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约旦，然后你的脚踩在每一个，等到现在你的脚踩在每一个这个，你的脚踩在每一块的土地上的时候，结果这一块的土地就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就是整本的约书亚记。约书亚给我们看见进迦南，给我们看见征服迦南，最后给我们看见得着迦南。那么这乃是根据神的应许，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弟兄姊妹，那个迦南的丰富就是我们。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再来读整本的约书亚记，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约书亚记就是告诉我们，与迦南怎样是流奶于蜜之地，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它。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都是拿着饭碗讨金饭碗讨饭的，我们从来没有享受那个金饭碗的好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这里说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整本的约书亚记。我想我们好不好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几分钟的休息，不要走开，我们也许两三分钟让弟兄姊妹在原地稍微伸展一下，然后我们立刻就继续下去，除非你们一定要离开，我们接着就立刻就再舒展一下两三分钟，请大家活动一下。士师记，这个士师记也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在迦南。我们说过，约书亚呢是告诉我们他们以色列人怎样进迦南，征服迦南，最后呢得着迦南。那么到了士师记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仍旧在迦南。约书亚是给我们看，是让我们看见，在约书亚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得着多少，而士师记呢是给我们看见他们失去多少。那么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很严肃的问题，怎么可能他们会失去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他们在迦南地他们能够享受所有一切迦南的土产和所有的丰富，那么按理来讲他们不应该有损失，按理来讲他们没有理由他们会失去什么。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个士师记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这个不正常的情形。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所踩的地是迦南美地，但是呢等到他们要把迦南的土产送到他们自己口里的时候，结果发现那些土产都不见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贫乏，他们地仍旧是肥沃的一块地，但是他们所过的生活是贫穷的生活。所以你记得等到米甸人呢来这个攻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米甸人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散布在那个耶斯列平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极其的贫穷，贫穷一个地步，他们哀求我们的耶和华， 贫穷到一个地步，你记得基甸呢是在什么地方打粮食呢？是在酒榨里面打粮食。我们的酒榨是为着葡萄能压出酒来，这个普通是为着葡萄酒的，不是为着来打粮的用的。打粮应该在打麦的打麦场，比方说一个高的地方来打麦的。可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敢在高处打麦，根本不敢在明显的地方打麦，一定要在隐藏的地方。明明是为做酒的，结果在那里面他们暗中所做的是打粮的东西。你只有在这个只有在酒榨里面你才能够保留粮食，否则那个粮食就不见了。迦南美地不应该有粮食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出产是丰富的，结果他们是贫穷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知道，虽然迦南的出产是丰富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等到他们去收成的时候，要把这个他们收成的粮食送到他们自己口里以前，已经被人抢走了，已经被米甸人抢走，已经被仇敌拿去了。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就在那里过贫穷的日子。那这一句话我们知道，很明显的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人是在迦南美地，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没有享受迦南的好处呢？那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还任凭，有许多地方我们没有让圣灵来工作。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任凭我们的肉体在那里做王，许多时候你看见说我们没有对付一些仇，因为圣经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没有对付他们的仇敌，对他们的仇敌容忍，结果呢这些仇敌最后就把他们的土产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手中就抢走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四世纪的图画，他们仍旧在迦南，脚仍旧踩在迦南，迦南仍旧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他们所过的日子是贫穷的日子。这是反常，非常非常的反常。那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才发现原来四世纪大概有五个世纪，450年的样子。以色列历史里面有450年是黑暗的时期，这就是整本的四世纪。所以难怪大家来读四世纪的时候啊，会给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这里面所记载的常常叫人毛骨悚然，这里面所记载的常常叫人心惊胆寒，这里所记载的叫人惨不忍睹。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叫做史伯克弟兄，他非常属灵，他说他每次读四世纪的都是快快读，读完了以后他说我希望能够赶快找一个地方洗一个澡，他觉得好像被很多东西污染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出四世纪是如此，比方说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拍电影的人喜欢找四世纪，因为四世纪里面很多的题材是大家喜欢看的，什么霸王什么饥饿什么，这个都是跟这里都是从四世纪拿来的。那个像参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参孙应该是被圣灵充满的，是不是？一面你看见圣灵能力在他身上，但是另一面你看见说他去的地方他做的事根本和世事根本不对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参孙这个人很有能力，但是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叫你羡慕。这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圣洁的呢？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是圣洁的灵，我们应该圣洁的才对。那怎么参孙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面，在那样的圈子里面过日子呢？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四世纪的话，你看见到处都是战场厮杀的声音，到处给你看见都是血肉纷飞的那情形，那根本你不能看。你只要看四世纪你就知道根本是一个黑暗的事，根本是个黑暗的局面，惨不忍睹的一个局面。那最重要的一点在哪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四世纪啊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曾经五次被掳，五次亡国在敌人的手里面。那第一次呢是米索波达米亚王把他们征服了，第二次呢是摩亚王把他们征服，就今天的约旦。 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本来以色列人呢是在米索波达米亚那边，他们呢结果过了尤法拉底河就来到了迦南，那么这个是由以希伯来人。但是稀奇不稀奇？现在他们的人的脚踩在迦南地上，但是从前旧的势力，从前旧的影响又重新抬